尼希米今天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他没办法自己独立的完成这个所谓很艰巨或是说很大的一个工作，好，我们用工作来想，然后这也没办法靠冲动，因为这要规划。我们今天会看到他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尤其你们今天可能是还有一些人还在读书的，那读书你可能觉得啊，读书我把功课念好就好，但功课念好其实还是要计划哦。我一直到进入到神学院就知道说，原来读书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去规划的，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会做不完。所以包括读书，包括工作，包括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在生活里面，你要教导，要养育，你需要很多的人跟你一起参与。像我现在在教导你们或带领你们，我一个人没办法独立完成，主日学一定要各班的老师。那我在跟你们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每一个主日就我一个人站在敬拜，我一个人带敬拜也不可能，因为还要弹琴的，还要打鼓的，还有后面那个音控跟影控，所以我也没办法一个人独立来教导带领养育你们。我说养育哦，那如果你们在养孩子的更知道，你绝对没办法一个人去把你的孩子从小一直养到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说在生活中有许多事，我们说读书工作，然后再来你在教导，在教会的教导带领，然后现在我们进到教会的建造，我都一直希望每一个人在这里，这教会是我们的家哦，建造应该每一个人都要参与，不要只有谁某几个人，好，大家一起来建造。那现在讲一个小小孩哦，因为这小小孩其实虽然他只是中间来过，因为妈妈这个 Helen 他们带他的孩子来，那其实就是讲过一次话，那这个我就一直留在我的心中，我就一直，其实这我已经跟数个人分享过了。这 Helen 就说他的小小孩，最小的小孩 Grace， 很小的小孩，他从小就在路上捡到一个娃娃，那捡到一个娃娃，他就觉得这个娃娃就是黑人的娃娃，然后就这样的感动，他觉得他以后要到黑人的地方，那最多是非洲，所以他从你看从三岁他就想要到非洲去宣教。那这个他自己可以完成吗？当然没办法自己完成，所以妈妈怎么来鼓励他，怎么来帮助他，爸妈怎么在这个所谓的孩子已经有这样的感动，所以他到学校分享，如果说学校要分享要带什么，他就是带黑色的娃娃去。那这个黑皮肤的娃娃，同学有时候就会可能会好奇，我们不要说讥笑了，因为小孩子不太懂，但是小孩子有时候就会问说你为什么要带这个，所以孩子的这些老师或是孩子的爸妈就要在这里面跟他一起来参与，让他怎么去分享。虽然他有一个使命，很清楚的使命是将来要进行的，他将来我们都感谢主，为他祷告，将来可以进到非洲这个地方，然后把福音传到这个地方。那这就从小到大很多人要参与哦。那我希望我也能参与，不知道哪一天我可以再去关心这个家庭，那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小孩的建造。家人的意向，那上个主日其实我在主日的时候已经邀请你们可以 email 给我，那当然中间有弟兄姊妹 email 给我直接说他要参加，那其他有一些人是邀请的，然后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参加禁食，那没关系啊，一起祷告。我有说过不一定要每个人都参加禁食，那禁食只是要你们了解说禁食祷告的意义，我其实比较后面背后的意义是要你们学习跟世界暂时的隔绝。那当然为意向来祷告也是我们持续要进行的，持续可能很久很久我们都要为意向一起来打拼。那这周要邀请大家做什么，我还没有要说，所以你要耐心到最后，所以才要邀你们做，预备好你的心吧。我的每个主日我都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好，那尼希米记进到第二章，那其实我自己是在里面很多很多的学习，那我都希望你们能享受尼希米记哦。我还是邀请你们能进到经节里面，能跟尼希米一起来进行每一项他所做的事，那一起来享受哦。 好，那我们今天就换弟兄来读单数节。好，弟兄读单数节，姊妹读双数节。来，弟兄来。亚拿薛西王20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来，第二节来。第三节来，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无面愁容吗？”来，第四节。
王问我所说：“你要说什么？”
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
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终要过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我王差遣我去。
我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好，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蒙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其实很受祝福的一段经节哦。那里面当然尼希米是在里面成为我们的榜样。那我们今天在生活当中其实蛮多会遇到尼希米今天所遇到的哦。好，我们就预备好自己来享受尼希米的行动，其实是出发前的行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在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你与我们同行，在我们做每一个决定之前，我们能享受所以你告诉我们怎么说、怎么做、怎么进行，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恩。主，我们也为每个主日可以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来到圣殿里面，享受弟兄姊妹一群一群在服事里面的团队所带给我们的祝福。有时候我们只是在当中享受，但是叫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张开我们的耳朵，张开我们的心，去体会到神的爱，去体会到弟兄姊妹的爱。在这当中有生命的连结，在这当中有生命的建造。主，让我们享受，但是我们学会付出。在我们付出之前，我们先去把我们的生命敞开，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的根基，让你的爱成我们的根基，让你为我们所定下的那美好的旨意成我们奋斗的目标。让我们在这个奋斗的过程享受每一天每一步路与神同行所带出来这样的祝福跟美好。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上个主日我没有讲到十一节，在十一节我来念一章十一节，在最后，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九正的。其实在祷告的最后，他有在做的这个祷告最后的一个注解哦，他求神来聆听他的祷告。那这来聆听祷告之前哦，之后啦，之前或是之后都有哦。他说：“你看，我是一个敬畏你的名这样的一个仆人。”所以他自己说了一个自己的那个所谓的表白哦。我是以敬畏你名为乐，那当然 你的名，神的名就是敬畏神。所以尼希米他知道他自己是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其实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就他思想言行都是有神在当中，所以他说出来的做出来的都不会，应该更不会让神不喜悦。 因为他以敬畏神为出发点，但他就加了一个英文，很有趣，他是以敬畏神的名为乐。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注解，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以什么为乐？哎，他是以敬畏神的名为乐。那再来他后面又说，神你要垂听我的祷告，然后呢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再往面前蒙恩。就是说他开始要做这样的规划，要做这样的进行一个很大很大的工作，很大的事工，但是他要开始要预备好，那他是跟神说，神你要让我顺利一点，因为我要做分享，我要跟王分享。但是后面又说我是做王九正的，表示说这是非常挑战的。做王九正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神你可不可以让我顺利一点，让我可以在王面前蒙受到王的怜悯，等一下会看他的意思。所以第十一节其实对他的祷告做了一个注解，然后最后再加了一句说我是做王九正的。上帝当然知道他是做王九正了，他为什么要在最后在祷告的时候再加了这个，给自己的提醒，给读者提醒，就说我是做王九正，但是我今天有这样的呼召，我愿意在等一下第二章所要描述的，让很多人看到，他也自己去提醒说，在这样艰巨的这个工作里面，有神掌权，再怎么艰巨，再怎么危险困难，应该神都会带领他胜过。所以第二个场景，其实连着上次，但第二个场景蛮有特别的是，大概解经学者都说四个月以后，就是当这些人跟他传达说。圣城遇到这些城墙怎样，百姓遇到逼迫，然后经过了四个月，意思说他没有马上成型哦，意思说他还是在等候，但是当中还是在祷告，很有意思哦，很着急，他应该是非常着急，可是四个月过了。然后第二个场景还是在宫中，然后这些主角换成尼希米，换成亚拿薛西王，那当然当中有神是主角之一，但是王后，我当然还在思考王后为什么出现在某一节当中，那这些想很久哦，我还是有去思考了一下，等一下跟大家分享。那内容呢，其实就是对话，对话产生的一些决定跟结果，这个对话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沟通，这对话其实蛮重要的。那因为这些的对话产生的一些决定，那结果然后就会有下次在第二章后半部我们所要分享的。好，过了几个月了，亚拿薛西王二十年尼三月，他月份有说，那我就去找了一下，因为波斯网嘛，你们如果有看三百了，有看吧，很多人 好没有没关系，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当然那个电影是有做了一些修改，但是在三百里面那个波斯网是今天的亚拿薛西王的父亲哦，那就知道哇，原来我们今天这是电影中间的连结篇哦。往下，知道我在说什么啊？那个，如果你有看那个部电影，里面有一个波斯王，看起来很可怕，那个就是亚拿薛西王的父亲。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其实这一句就讲了蛮多的东西在这里面。那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要很仔细讲。其实大致来讲，你看他已经在位二十年，所以意思就是说，尼斯拉回去耶路撒冷遇到困难挑战，其实一样是从亚拿薛西王里面拿到允许。我再说一遍，其实前面一次的失败，亚拿薛西王是在当中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其实亚拿薛西王已经知道了，已经有人进去过，已经有人失败了，但是现在尼希米要第二次来做这样的。所谓的跟网的沟通跟分享，哎，这意义不太一样。第一次可能是这样，可是第一次失败了，那第二个，所以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压力应该会，我想应该会更大一点。然后你看他是酒正，专门在倒酒给王的。那你可以看到最后一句说他没有愁容，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你要帮王预备酒的，因为酒里面会下毒，所以但是在王要非常信任的一个人，那这个官他脸色不能有不好的脸色，因为不好的脸色就哦，你可能刚刚有人在威胁你的家人，电影演的啦，电影演 不是都会抓他的家人吗？然后就你要怎样，你如果不怎样，你的家人就有危险。所以你的那开始他就会愁，会忧愁。那忧愁王就会看到，所以有忧愁是不行的。有忧愁表示说你有困难，好，是不是？你可能有其他的心在这里面。所以他说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因为不能有愁容啊，一愁容可能就生命就没了。那当然有解经学者会在说这可能是一个蛮大的宴会，那我们就不用看了，不用再去思考那么多。但反正他就在王面前要倒酒的，要奉酒的，然后他脸色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充满笑容，因为如果没有笑容就有危险，生命就有危险。那其实这里又说出来，其实耶利米在以前的工作上面非常认真跟用心。好，尼西米，好，尼西米在以前的工作里面是非常用心，你可以看到说，所以因为他要开始沟通，尼西米要开始沟通，所以他要非常非常的在以前所建立的 credit 是非常好。所以你们的工作都要认真，我的意思说你们现在的工作，你如果哪一天要跟我跟不是网，对不起，要跟你的老板分享什么，那你平常的工作要有好榜样，那这个沟通费比较顺利。好，往下。所以王就对尼西米说，其实你可以看到王其实跟尼西米关系是非常好，他应该是很关心尼西米。他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应该你心中，这原文是 sad， 就是应该有悲伤。所以王不是要怪他，王是要说你内心到底在难过些什么。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惧怕，所以他准备了四个月还是会怕。其实他这四个月可能一直都在思考，等一下我们会看。可是当王这样说，尼西米内心是充满害怕，因为他可能王不知道会怎样啊。因为你知道你如果看那个电影300，那波斯王是应该是非常残暴的，应该是非常残忍。那这里我们就在想，对尼西米而言，四个月的时间并没有冲淡他对所谓的百姓、家乡、圣城，他并没有冲淡那个爱。因为四个月我想可以改变蛮多的事，但对尼西米而言，四个月对他而言还是常常在思考，还是那个爱还是没有减少。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但是我也在思考，我也在想，他已经忍了四个月了，为什么今天的脸色会特别不好？你当然还要想啊，因为你们在读故事啊，那故事你要能想象啊，就他不是每一天都在忍受吗？每天都在思考，可是他也知道不能悲伤，所以他应该这四个月当中应该每天都是脸上都是充满了喜乐，可是为什么单单在这一天？那我当然也会好奇，你们应该也可以好奇，我觉得应该可以去想一下。那这是一个机会，他开始要回答，所以他回答就说愿王万岁，可能那时候习惯的话，对，跟我们以前在演歌仔戏，因为我在歌仔戏里面长大的，那这里面应该就是习惯说愿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大概是常常听到的。但里面他的沟通他的分享是非常清楚的，我在学习了，你可以看他不是讲我要怎样，他先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很重要，因为你看他在沟通在分享，可是他讲不说我要怎样，他先讲说我的列祖，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里面他带出来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的祖先，让王知道说他看重的是跟祖先跟他的先人那样的一个关系连结跟那样的爱。那现在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不悲伤吗？所以他的沟通第一个不是先说我要怎样，他先说出来他的处境，他的内心，他的感情，甚至他的那个家族家人。所以意思说我悲伤是有道理，那我觉得这沟通是 很多人应该都能享受在当中，就是我们今天的人讲话可能蛮直接的，那我想他也要直接，可是他又不能太直接，因为他在跟王对话。所以对尼西米来说，对尼西米来说他要思考，对尼西米来说他要做一些的整理，搞不好都排演过，也有可能要怎么跟王对话。那其实我当然就在想，我就想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弟兄姊妹，鼓励你专心去思考，说今为什么选在今天，为什么今天刚好面露愁容，可是如果一直都这样下去也不行啊，还是有一天要分享，还是有一天要跟王说啊。所以对我来说，我就去想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开始你就是要面对，那今天就因为你又想到，那你又放不下，又不小心就露出来那个悲伤，那个忧虑挂虑，然后好吧，那今天神就在这里面促成了，那就今天你就去谈吧，总是要开始。所以有时候我们斤斤计较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但是如果像这里所说的，罗马书所说的，保罗所说的，如果我是爱神，那这里面是万事互相效力，在这里面只要我能持守自己，我是爱神的，就像尼西米一样，那就有这样的机会啊。好了，就神促成这个对话，但是因为他的爱，他长久的爱，四个月的爱，我当然不止四个月，应该更早就在关心了。上主日我们讲，那王其实有受到感动，就继续问。其实在这一段里面，王问了三个问题，王很厉害，就问了三个问题。你可以读一下这一段，王就问尼西米说：“你要什么？你要求什么？”那尼西米这时候在祷告，其实原文没有默祷，我想只是在翻译，和本在翻译的时候就翻的默祷，因为我不可能在王面前祷告，所以原文其实还就是祷告，所以尼西米就祷告，那应该是没有出声的祷告。所以第二次还是在讲祷告，第一次在讲祷告，第二次还是在讲祷告，所以原文里面有于是。那我蛮思考，就是说上帝做感动，让尼西米的脸露出了愁容，然后让王问了这个问题，才有这个受，才有这个于是出生，于是让尼西米知道说上帝在背后做促成的工作，那他自己当然就应该要安静下来，所以他就跟神默祷。那没有讲内容，你读一下，他没有讲说他默祷什么。那我们自己想象空间可以无限，但是不要超出范围，但是求智慧，求勇气，说让我有智慧怎么去分享沟通，让我有勇气该讲什么勇敢的讲，该讲什么不能再退缩了，然后要能表达的清楚，那当然要让王也能听进去，不要生气，因为王可能是平常他也很了解王的个性，要能听进去，要能答应，应该还是要答应，不然他就没办法去了。所以这个过程是在默祷当中，应该是非常快速的进到他头脑里面，他不能王在问你说好让我想一下，让我想个三分钟，大概没有那个时间了。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记得我以前在上班，在最后一个工作上班的时候，那个老板有时候会来开会，大老板有时候会从那个亚洲来开会。那次我在 San Jose， 那要去 Santa Clara 开会，那个同事就打电话来，火速说：“哎，开会了，赶快过来。”那当然我自己是会战战兢兢的。那时候战战兢不是我战战兢兢哦，我的车很少故障的，要上高速公路之前，我的车子就不动了，就不动，因为我的车都吓到不能开。是完全是事实，我的车很少这样，所以赶快打电话叫同事来载我，快迟到了，开会不能迟到。就真的，就是那时候只有一直祷告，因为会担心了、啊。我说这老板开会，因为他们开会非常可怕，那就是说就是这样，那就是能体会到尼西米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吧？要去跟谁开会，要去讲什么话，那你怎么办呢？去学吧，默祷天上的上帝。譬如说你开始在 在公司好了，在公司在做一个 presentation， 对，那有人问问题怎么办？不会回答，那老板就在家看着看你怎么回答，那你就这时候赶快祷告吧，非常快速的祷告，神你给我智慧可以讲得出来。当然念书的也有啊，你们念书应该都知道，那在那个博士论文的 defense 里面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好，你心里要表达什么？要做什么？为什么这样？我要做什么？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去多久？然后呢，需要什么样的资源？王，你能不能提供？其实这里可以看到说，哇，这蛮多东西，在他可能在四个月里面的预备，然后在这祷告里面，他要去跟神求说，给我讲得清楚，蛮多东西的。要做什么？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所以他已经都想过，应该都想过，应该都规划过。但你看他的对话，他的讲话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我还是读了蛮仔细的，那读了蛮多遍的。那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其实在第一章十一节就有这样说，所以他对王要非常的恭敬，我如果能在王面前蒙恩，然后呢，王你若喜悦的话，下面这一句非常重要，他说求王差遣我往犹大，他不是说我自己要去，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他说王你差派我去，因为差派我去会不一样，你等一下会看，但是王的心态会不一样，其他的官员的心态会不一样，到那里遇到的困难，因为是王差派去的，也会不一样。但是整个过程，这句话非常重要。那对我们沟通而言，我们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到底在跟对方分享什么？我说今天人，因为我们玩手机玩太多了，那在网上打那个太多了，那因为这样的话，沟通就会有挑战。因为你比较没有看到对方的表情，你比较自我中心，你比较短暂，写的字都是很短，可是这里不行，他要跟王很清楚的连接沟通，把里面内心所想的要讲得清楚，然后再看王的表情，然后再接下来他要做再进一步的分享。他说王你差派我去，让我是能有你的所谓的允许，还有带着你的权柄也好，然后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蛮有意思的，因为读的这一段没有提到过耶路撒冷，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他就说那城那城，他没有提到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这样？我觉得尼希米应该有他的智慧在这里面。你看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再一次的说，然后我要做的事在最后他就说了，我好重新建造。所以其实他要做的事，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前面先讲王，然后再说王，如果你喜欢的话，那王喜欢，我也在想说王喜欢是王喜欢就派我去呢，还是王你喜欢我平常对你的那个服侍？其实我还是有在想说王若喜欢那个意思到底是什么。那最后他很清楚地讲说我要重新建造。那今天你我在当中，我想我们彼此有蛮多人在一起蛮久，都会很了解彼此的个性，弟兄姊妹，我们都很了解彼此的个性，但是有的人就不愿意学习，在沟通里面就是我就是我，我说话就是这样。可是如果回到圣经里面，圣经还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沟通，那我在里面就更多的要去学习，虽然到年纪很大了，我还是要继续学习尼希米这样的一个说话方式，尊重对方，然后以对方为主，然后在这里面他自己要表达的清楚，然后在这里面顺序，在这里面他的态度，他说话里面的语气，那我觉得都是在这里面，你们这些人要去学什么人际关系，就看圣经了。我跟你们说过，就看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好，二章第六节，今天就我一直我念了。 等一下我们再一起来念某些节。那守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那我就会想啊，我刚才说为什么王后在旁边会加了这一点，因为王后没有说话，为什么会加了这句话？其实他们就会思考说，因为那时候如果你从新约有看过了，新约也有王后让施洗约翰遇到那个生命的挑战，那这时候王后坐在王的旁边，那我想王在这时候就会更加的可能要表现出他王的风度，我想你们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因为王后在旁边啊，所以他无论权柄，无论他的爱，无他一些的决定，那旁边有王后，那这里面王会更加的所谓的慎重，那回答的人也要更多的慎重，在旁边的官员，反正是王要取悦王后了，大概就是这样了，就容易想。那当然解经学者会去想说，这王后看希伯来文应该不是真正的皇后，应该是她的一般研究，她有三个妃子哦，中间的一个妃子，哇，他们研究好细腻，我就会看出。那其实王应该是蛮喜爱蛮爱尼希米的，你可以看到很爱尼希米。那王接下来说，你看很清楚哦，他没有喝酒喝醉了没有，你要去多久，你要去运多少，你要去多少日子啊，都几时回来啊？那几时回来，如果用算术来看，你要去多久几时回来，那应该说你什么时候要离开，因为我在想都会问你什么时候要离开、啊、你数学好的应该他应该算算减减应该知道，那你应该什么时候要走。我啦，我是有去看哦，应该理论上应该三个问题啊，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走，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哦、那数学里面三个问两个都可以知道答案。所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所以尼希米有身份，他有服侍，他有职位，他不能去就不回来，所以他要再面对另外一个挑战，他要请假。他不说我要去啊，那我去我就不回来，他说不行啊，因为我想他应该是王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官员，即使如果说有不止一个酒镇，他应该是王最喜欢的酒镇，应该是。但是你们如果看原文，你们如果英文不要看原文，看英文里面王哎，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是和合本的翻译、哦、原文是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就定了日期，原文是调过来，你可以看 NIV 你们的英文版，意思不太一样。意思王其实问的那个问题已经要给我去了，然后尼希米才定了日期，所以这里面我就知道说王非常非常爱尼希米，所以他问了说你要去多少日子，你要几时回来，原文应该是说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然后他才给王日期。那你正好是说我定了日期王就喜欢差遣我去，其实原文应该不是这样，这其实感受就是说尼希米平常的工作应该非常非常认真，王非常喜欢他，我想这个王后也非常喜欢尼希米。所以其实他先从王非常高兴要差派他去，他就给出来这个日期，所以这个顺序蛮有意思的，你可以去读一下。那我是很享受很享受这个过程。好，接下来尼希米再进一步的要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吧，一起来读，来，我要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规划，我是觉得尼希米是真的，今天你们这些弯曲的在工作的，或是包括我们在家里带小孩的，或是在教会侍奉的，你可以看到尼希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日期定了，可是他知道光这样不够啊。今天我们以前我在开会的时候，老板说你们这些天之骄子，你们这些工程师都是王子，王子根本不知道世间的疾苦，我那时候就不太了解他的意思了。但你可以看到说 尼西米真的不太一样，跟我们这些在学工程的直接吧就说吧，可是他又说，你看王若喜欢，那要干嘛？丢一封信嘛。这封信要干嘛？因为我要经过这个地方，你看我们说他在苏珊这个地方，他要经过到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他要回到，你看他要到这个河，就是可能这些河，好，幼发拉底河，他要在河的这边，他要到这里，可是这边有其他的省长在那里，其他的管理阶层在那里，他今天是哪一根葱啊？他带着一群人回去啊，应该会遇到蛮大的一些困难。你一定要能读进去哦，你会知道说不是随便讲讲话就好。所以王若喜欢，我跟王求一封信、书信、通行证。那只要我这个信，我可以给他们看说，说这是王的允许，我就可以经过这些地方，那就可以顺利到犹大，就可以顺利到这个地方去，在犹大这个地方，犹大。所以他还是要尊重、尊敬当地的那些官长。他不说我今天就是这样，我是空手无柄啊。所以他就跟王要一封信，要一个诏书，那就好像通行证这样。所以他有想过，他应该不会是临场就说，他应该在这四个月当中已经思考过、祷告过，要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绝对不能少的，哪些是要跟王求的，不是我尼西米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也许他很聪明，也许他很有见地，可是还是需要王跟他配搭，还是需要当地的这些官员放他通行。所以今天我们讲话不是随便讲，我自己在这里面的学习，有时候我要这样我就这样讲，可是对方如果没有接受到我的信息，那整个过程、整个计划、整个进行就会遇到困难跟挑战。尤其现在我们在要进行意向的推动，那意向的推动我们就很多要沟通的地方，最开始要学习一定是这里面的沟通，大家要认识、要知道我要做什么、要了解那个意思，然后大家才可以一起来进行要进行的工作。所以尼西米在这里给我们很多的提醒跟榜样。往下、继续，好，二章八节，我们再来念好不好？二章八节，来，一起来。又是诏书通知管理王园领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所以前面是通行证，他需要，可是他知道光通行证不够，需要材料。那材料最多需要的材料应该是木材，可能是非常非常上好的木材。那上好的木材一般来说可能是黎巴嫩，或者那这里你看它有一个管理王的园林，王的那个很大的一片的树林，有官员在管理，那就跟王说，王啊，你 可以再给我一封信，让那个亚撒可以给我这些木材，那我可以来建造这些。他建，那不是说给我木材就好，三个作用，建造什么城门，建造城墙，然后建造什么我自己的房子。他当然再加上自己，我觉得还是有用意，因为王若很疼他，很爱他。那后面这一句应该是蛮重要的，我自己在想，那其实你在读原文的意思，在读原文的解释蛮有意思的。亚撒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在管理这个波斯王的这个所谓的大片的树林，这个官员在这个时候是一个犹太人。那意思就是说，王答应，那又是自己的同胞，又是要去建造那个所谓在他们那里面他们祖先的坟墓所在地、敬拜神所在地、圣殿所在的地方，那这亚撒应该会全力支援。神在这当中很多的预备，所以沟通你自己要知道我要什么。弟兄姊妹，我今天在讲沟通，我希望我们自己这些人沟通有困难的，我说我自己好，但是我在学习， 那我都希望我们自己先能看到，今天这个能带出来很大的祝福，就是常想我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或是常讲说我讲你就是要听，可是这里不是啊，他讲之后他思考，他讲之前他祷告，在讲的时候他沟通清楚，他讲之前他已经都可能应该做过研究，做过所谓的那个探讨，他可以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而且对王而言应该也不是很大的困难，然后再来他又去调查过，所以其实这个亚萨应该是他的同胞，在这里面只要王的允许，以后要多少的树木，要多少的木材，应该亚萨都不会说 no。很棒，很棒的祝福。这网就允准我，但后面这句话太重要。这句话读了才十遍、二十遍、三十遍，我特地把它放到另外一页。尼希米讲完之后，王这里啊就说王就允许我，就允准我。所以看起来是连带的关系，尼希米讲得非常清楚，沟通得非常清楚，他平常表现太好了，所以王就允许了，可是他偏偏又加了一句，因我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他不是说我好厉害，他没有开始沾沾自喜，我是太棒了，我沟通太好，我准备的工作做得太多了，那王当然就允许我，不是，他不是啊。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二章八节，大声的来读后面半部，二章八节，来，王就允准我，因我上帝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上帝的手，哎，我有看到你们有些人没有在念哦，这样对我来说我是受伤的，我希望我们一起念，因为我很喜欢听你们大声来读神的话。时间不多了，好了，就算了。因为他知道原因是上帝的手，上帝的手就是上帝的能力在当中。所以上帝的恩典是什么？我自己想，他帮助尼希米做思考、做规划，帮助尼希米做讲述、传讲，然后感动王，让他能答应。所以整个过程对他而言，他没有居功，都他觉得自己一点功劳都没有。所以上帝施恩的手，上帝的能力施下了这个恩典，然后让他在这里面可以享受到一个很好的、很完美、很完善的结果。所以其实我就想到雅各书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雅各书四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大声来读，来，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可以做很多规划，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多在我们头脑里面，但是雅各就提醒大家说，你应该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没错啊。所以在看尼希米这样的见证，我就回想到这句话，然后就给自己给大家提醒，我们应该忠心做自己所要做的，我们付上祷告，那我们应该要预备、要思考、要规划、要拿很多的资料，都应该要做的，我们认真用心在工作、在家庭、在很多地方在侍奉预备。你看敬拜赞美团队要选歌，要一起灵修、一起祷告，然后再练习，然后早上又来练习，昨天来练习，他用心在做每一个环节。但是你要开始，神让你这个开始，今天看到的开始讲话，他就让我看到他的脸色，然后整个过程呢，每一个对话都要非常小心细心，那这每一个过程上帝做主掌权，那结果不是我自己多厉害，不是我多聪明多棒，我们今天在座大家都来学习，不要常常觉得功劳是我的。感谢主，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可以做每一样事。那觉得门训其实是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年那门训对很多的那个门徒跟老师而言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工程，因为前后要一年多的时间。我昨天有看到某一位带领的老师还说要到明年才要结束，我就很感动在这当中。所以你看门训要这么久的时间，那中间要很多的预备，很多的彼此间的连结沟通，那可是从开始过程一直到结束都交托在神的手中，那门训就会更多的在这当中是合神心意的。不是我很会规划，不是老师很会教，不是哦这学生怎么这么乖，其实都不是，神在当中让我们有气息可以做每一样事，可以讲每一句话， 可以享受彼此在一起那样的祝福。结论来说，尼希米给我们很多的祝福跟榜样，一件事经过四个月还在他的心中，这给我是很大很大的提醒。生活忙碌，他要服侍王，可是这个事并没有不见了，让他花心思去思考规划，然后要跟王请假，要做说明，然后祷告，然后很久的规划，然后沟通的时候要讲出来，需要勇气、细心、耐心，需要很小心。那其实中间我有一个没有讲的很清楚，那我在结尾来讲，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来，先不要做笔记，我来念给你听。第二章第二节，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你看，在二节的时候是害怕，然后在第四节，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上帝。然后第五节，他就说：“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个的过程，第四节在中间是带出来很大的不一样。在第二节的时候是害怕，在第四节的默祷之后，第五节他带出来那个肯定跟那个从天上来这样一个能力。那为什么我要讲这？我很希望尼希米在这里面是一个榜样。我们今天很多人很愿意祷告，可是祷告之后那个担子又拿回来了，祷告之后我又开始又害怕，祷告之后我又开始又挂心又烦恼又很多的那个忧虑。可是尼希米在这里说，祷告在第五节带出来是不一样的那个所谓的处事的态度。所以祷告不要就拿回来，我也还在学习。那我最近跟你们中间太多人分享这样的事，祷告很棒，祷告之后交托，祷告之后信靠，祷告之后把这些重担交到神那个宝座前。那你现在的榜样，不骄傲，不抬高自己。那第九节其实很棒的祝福，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所以其实在第九节应该蛮顺利出发了。那还有军长跟马兵护送他。那下周请看下周继续哦。所以不要随便到哪里去玩，你就错失了一个尼希米中间的一篇哦。好，迦南的意象，健康的跨世代信仰群，你们我们都是迦南的一部分，鼓励你们要这样想，不要想那是别人的事哦。健康的跨世代信仰群体，那这一周请你们 email 给我，等一下会有人会夹页，你们要去投到那个信箱。但是我希望你们让我知道我怎么为你们祷告。周间哈，我晚上再发 email 还是不发，你自己 email 给我。你怎么让自己的属灵、心理、身体更健康？然后张哥要说我为你祷告，我可以邀请师母一起为你祷告。后面为什么挂号？因为要告诉你的身体怎么健康，我没有说服力了，所以我挂号起来。属灵上面我可以跟你分享，后面两样我只能量力而为，因为身体健康我其实你们都比我更知道，所以后面就算了。但是还那个健康还是一样，今天迦南的健康属灵心理身体都要健康。思考与行动，我常常是个爱祷告的人，我是常常在祷告嘛，像尼希米这样。然后再来，在做重要的决定之前学会祷告重要。我希望是每个决定，这比较挑战，我们就重大决定之前跟神求智慧，求平安的心，或是你要生气之前先祷告吧。好，那第三，和人沟通时听对方，那自己谦卑的去分享。第三样就我们周间在练习，好，听对方，然后学会沟通。前面这个记得寄给我哦，寄给我主动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们，现在感恩我们都是一群蒙福的人，因为神你爱我们，神你不只爱我们，给我们一群可以同心同行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分。我们不孤单不寂寞，我们在凡事要做决定之前不只自己祷告，我们可以邀请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祷告。这是一个大家庭，是神你所设立的大家庭。 让我们活出健康，活出喜乐，活出祝福，让我们在尼希米里面看到他生命里面的见证，他规划，他思考，他筹谋，但是他把这些都带到神面前。当他在做沟通分享的时候，他谦卑自己，他尊主为大，看重对方。主，让我们学会这样的榜样，让我们在生命的过程，无论是在家里，在公司，在教会，在所到之地，让我们学会聆听，听神的声音，聆听，听对方所要说的，也让我们学会沟通分享，按神的心意，把神你给我们所要进行的，来邀请更多人一起加入建造的行列。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
谢谢张牧师。